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大家手上有股票吗？今天股市又非常的亮眼哦，
站上这个万九哦，这个指数大涨将近400点，创下新高哦，应该就受惠于这个 AI 晶片订单暴增嘛。好，那这一集非常荣幸邀请到陈聪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股市哦。Hello， 陈老师。
哎，两位漂亮的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台股最近啊热度又很高耶，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这个对股市的一些看法跟建议吗？
哦，股市当然长期还是看往上看啊，这个是没有疑问啊，但是相对在万九的时候，我也觉得投资人你还是该居高思维，还是得居高思维啦齁，那不然你有时候追高也容易受伤。那虽然说今天台积电的话又大涨嘛，啊，有啦，陈老师很开心啦啊，但是台积电过去几年，你看那670几、680几的，哎，这个套牢也不少啊，所以说投资的你还是要做一下居高思维会比较好。
嗯，要特别的谨慎，对不对？
嗯，就是尽量不要追高啦啊，你在历史高点你又追高，那你受伤的几率会比较高嘛。那有时候保留一些现金，那你耐心等待，哎，投资股票耐心是美德，这样子。
嗯，老师刚说保留一些现金，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其实也蛮多人会讨论说，如果手上有一笔钱的话，大概多少的这个资产配置进这个股市是比较合理的？
欸，其实哦，讲实话，因为我自己也当过25年的上班族了哈，其实哦，年轻人很难呐，很难说手上有个300-500万这样子现金，很难呐。哦，所以说重点我讲的资金配置就是说，你每个月的薪水下来。好，比如说你可以存个3000-5000，那像我以前我是不拜教的嘛，我们就尽量把钱省下来，好，那尽量去投资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哎，你真的有大笔的资金，哎，那就也是需要做资产的配置。好，比如说你手上现在有个几百万，那现在股市在高点，那你可以选择定期定额逢低加码的方式。好，举个例子来讲，你把钱先除以二，一半定期定额。啊，比如说你像现在二月你买到12月嘛，10个月。好，那你250万分10个月，你就一个月买25万，这是定期定额。然后你手上再保留250万的现金，干嘛呢？万一碰到大跌的时候呢，你有现金可以去逢低加码。好，这个就是设定好策略，那再来就是你要有纪律的去执行。
这个纪律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很困难啊，但是一定要做到。
可以请老师刚刚有讲到说这个针对这个小资族嘛，那因为我们的听众有小资族也有这种就是三明治族，最近很红的这个词哦，就是要照顾子女又要照顾年迈的父亲，然后另外还有退休族，针对这三个族群他们投资的资产配置你会怎么建议呢？
其实三个人都不一样，其实我常讲投资股票你要先了解自己，再来没有最好的投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投资。那我们先讲退休族，然后你说像以陈老师来讲，我也慢慢进入退休年纪了嘛，所以我手上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一些安稳配息的啊，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高股息的 ETF 啊，或者说像我手上有2000-3000张的金融股嘛，啊，我就安稳的领息啊，都不用去烦恼它。啊，再来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存了一些电子股，像台积电啊，存了30年了，那我就继续存这样子。所以说你如果说是退休族，你可能你就是要比较保守一点。比如说你把 70% 甚至 60% 的资金放在这些稳定的存股，我们讲的核心持股上面，就是说你可以稳定的创造一些现金流。但是你如果说你是小资族来讲，小资族的特点是怎样？你时间很长，但是你的资金比较少一点。资金少时间长，你就适合什么呢？复利，就是滚雪球等比级数，因为你时间长。所以小资族来讲，你重点第一个你要找到一个正确而且可以稳定创造获利的方程式。比如说你可以每年稳定的赚到 20% 左右的报酬率，这个就是股神巴菲特等级的。你只要长期坚持这样子。那小资族你其实你不要跟着人家买股票。比如说大户买中华电，小资族不适合啊，因为中华电毕竟殖利率只有 4% 不到嘛。小资族你反而你要赚价差，赚资本利得。那同样的中华电，其实老师在课程中也有分享啦，我也分享说我做价差的方式，其实中华电你零股息大概 4%， 但是你做价差可以赚 10%。 好，那同样的像统一超，你零股息就 3%，但是做价差可以赚 10% 呢，对不对？好，所以说以小资族来讲，你就不适合抱着零股利，因为这些殖利率太低。 但是你只要学习正确的做价差的方式，哎，你反正你会赚更多嘛，哈。所以说小资族的重点啊，至于三明治族的哈，那你就稳中求胜了，哦，你不能够太过于进取了。为什么？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啊，万一你风险太大怎么办？你看现在台积电很开心哦，但是你知道吗？2020年它200多块钱，2022年300多块钱呢。你看它600多跌到300多，你也会心脏也会蹦蹦蹦嘞，对不对？哦，所以说三明治族来讲，我们建议你比较配置一个比较稳定的，啊，哦，稳定的，比如说你大概50%的资金放在核心持股啊，哦，就像我们讲到的，哎，金融股、零股息、高股息的，哈，哦，那在民生必需股这样子做价差。你就稳定的大概寻求10-28%的报酬啊，但是你也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放在一些比较报酬比较高的商品上面啊，比如说像同样是 ETF 也有分哦，高股息的也有分哦，有些是什么电子为主的，有些是科技为主的，欸，那讲实话这些也是波动会大一点，但是它的报酬会高一点啊，有些是中小型股的，还有什么正二型的哈，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你搭配出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投资组合了。好，那当然了，陈老师这48堂课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老师，你是怎么看最近这个 AI 股的这个涨幅
？AI 当然了，我们买股票，我们第一个先看产业，就像说你去买房地产，你一定要看 location 嘛，这个区有没有前景，不然我不会买。那你如果说这个区有前景，我一定是去买最好的地段，没有错吧？股票一样。比如说 AI， 我们想说科技是不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前进，对的。所以说 AI 这个讲真的它现在只是刚开始，未来的需求运用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产业的前景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的没有问题，那你就要挑好公司嘛。那辉达当然大家都知道嘛，不过当然了，有时候股价涨太高涨太多就是最大的利空，所以说投资人请你要注意风险。好，那再来就是说，以辉达来讲，它还是需要晶片半导体，那这个是台湾的强项，像什么台积电啊、世界先进联电有没有，哦，所以说其实我们第一个你也可以利用买个股，像陈老师我就是持有台积电啊，不过我要提醒你，我这个是30年前的，我现在成本已经很低很低很低了啊，你现在你买的话你成本就比我高很多，所以说你也可以买一些科技型为主的 ETF，就是以台积电比较多比重的 ETF。 那但是，ETF 这么多，现在真的会有选择障碍了。你说像891跟892都是半导体 ETF， 可是因为他们指数的逻辑不一样，啊，有一档是以 IC 设计为主的，那有一档是台积电为主的，欸，那要怎么样挑选，哦，所以说我在课程里面，我像 ETF 来讲我就会分成两个单元，进阶的讲一些基本的观念，其实你要懂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你懂了以后呢，我们再用进阶的，哎，入门的进阶的高阶的课程，好，来告诉你怎么样利用一些技术分析去赚价差有没有，那这样报酬会好。所以说当然 AI 这个产业陈老师也是看好了。那以投资人来讲，你如果了解公司你用个股啊，你不然你就用 ETF， 但是 ETF 来讲你又可以选择投资海外啊，比如说什么费城半导体指数啊，什么上游半导体有没有，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样搭配一个投资组合。但是还是讲实话，因为现在股票商品太多了，选择障碍，那怎么办，先投资自己的脑袋，就是说你建立正确的知识以后，你就可以从一大堆里面去选择出来，这样子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最不败的投资还是先投资自己最重要。
其实，投资自己是最重要的啦。你说像你们两位，你们看房子应该看了几百间了吧？
哦，几千间有
啊，几千间了，对不对？啊，你说像我们看书，我们老师看书，我们看了几百本了。讲实话是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很多人，我常碰到一些粉丝在问老师，我有200万或者300万，我要买什么股票？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你不能到处去问人家。我有时候在想，你既然有几百万了，你为什么不买个书、买个课程来投资自己？
的确，一堂课也几千块这样子，
几千块这个真的是小钱。你看你股票上上下下一天就多少钱啊？再来更好玩的就是说，很多人有钱去听演唱会啦，有钱出去玩啦，没钱买课程，你知道吗？
现在国旅很贵，老师。
是啊，是啊，是啊。我一直建议大家学习，因为学习学习可以帮你这样少走冤枉路啊。比如说你要买房子，对不对？你只要抓到重点，你比如说你买到对的房子，将来增值啊，或者说你少付一点钱， 你就比你买课程你要赚回来很多嘛，没有错啊。那同样买股票也是一样啊，你如果买到正确的股票，你少跌倒一次，对不对？你少听名牌一次，少被割韭菜一次，哎，你真的就百倍奉还了。
那老师，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啊，他股票有获利，那他想要卖掉手上的股票来自产的话，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获利又分几种呢、啊？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问题啊。至于说要不要获利，你要了解你的商品、你的股票哦。比如说这只股票，它的获利、它的股价走势就景气循环，那它股价在高点了，那我一定会跑啊、哦。比如说像现在是三月，我就很喜欢去买一只民生必需的龙头股。但是我七月八月我一定会跑，一定会获利了结。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股价会下去，所以这种股票你一定要把它获利了结啊，因为它是景气循环。但是如果说它的获利是稳定成长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AI 产业啊、半导体产业啊这些 ETF 来讲，搞不好你卖掉的它越来越高呢，那你就不应该卖掉它。那再来一些股票，像陈老师存了两三千张的金融股。你说我也算过，我光中信金一只股票，我这辈子大概可以领到三千万的股利了，
哇，
对不对？那我就把它养着，它一直给我股利，我永远都没有获利了结这个名词哦。所以说，就算是股票赚钱了，你要了解这只股票，好、哦、才能够做选择。那当然，刚刚秘密客问到说自产了哈、哦，这个自产不是问题的，问题是要有人帮你买单。这个很重要，你说像老师粉丝团有分享，我老婆最近在看房子，为什么？因为我会买单。那我为什么会买单？我为什么会买单？因为我现在每年股利大概领六百万嘛、哦，所以说我有很多公司帮我买单、哦，所以说我常常讲买房子不是罪恶，罪恶是没有人帮你买单、哦，所以说陈老师的建议是说，你先存股票，有好公司帮你买单。那比如说你也不一定说你每年要股利几百万啦、啊。其实你只要每个月有几万块的股利，你缴房贷你会轻松很多。
真的会轻松很多。
真的轻松很多啊。像这个有在缴房贷的都心有戚戚焉。
心有戚戚焉啊，对。
对，所以要辛苦工作。齁、哦、那当然啦、啊、我们是建议你就是先投资。投资你再创造一个现金流，股利的现金流。那你有这个稳定的股利现金流来讲，其实房价对你来讲缴房贷不是困难、哦、不是困难，真的。
所以老师对你来说，这个买房还是买股票最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买股票然后让人家来帮你的房价买单，是这样。
其实以我现在的看法是，房子跟股票都是我的资产，都是我的一个配置。那当然以小资族来讲，你讲真的，你随便一个房子三千万的，你投期款一千万，你去哪里生？很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先存股票，好，存股票赚到钱。那等到你在股票赚到钱的时候，其实股票也是有波动风险的，所以我们要做资产的配置。好，所以说陈老师也是持有房子。那我只是说，在股票好的时候，我把钱 parking， 比如说我就获利了结嘛，那我 parking 一些到房地产上面去，那等到股票跌的时候，其实房地产跌不会那么多了。股票动不动有时候股灾一来就腰斩了。那房子打七折打八折都很难得嘛，特别是你 location 好的。那我就可以把房地产怎样把它获利，比如说贷款出来再去买便宜的股票。哦、所以我在课程里面我是一直强调资产配置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降低你的波动度，降低你的风险。那再来就是说股票大跌的时候，你有其他的资产，比如说，有人说老师我没房子，可是我们也讲到一些债券 ETF， 债券的投资。那你有一些债券的投资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股灾的时候把债券的钱移过去嘛。哦，所以说我是要建立一个观念啦，就是资产配置的观念，而不是说，买房子好还是买股票好，这个不是是非题，这个只是一个配置的问答题，但是你要懂这些商品。好，那我当然我还是给小资族建议啦，就是说先存股啦。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先存股的话，你将来缴房贷会很辛苦。那你先存股产生很多的股利现金流，你就可以去买房子。那房子以后你将来可以借出来再去买便宜的股票，这个就是一个生生不息资产配置的概念。
我觉得真的聪明的投资人，他会把股票赚来的钱投入到房地产，而且我们会发现其实股市好，房地产也会跟着好。
因为你知道吗，台湾股市一年发两兆台币的股利啊，两兆啊，两兆是很多啊。那这两兆的钱会跑到哪里去？ 你如果股市一天到晚每年都得2兆、这个钱会贬值、供过于求。那有钱人很聪明啊，我拿到钱我就去自产了、我把钱放在房地产，为什么？因为土地是稀缺的资源，土地不会跌，不会跌那么凶。那比如说我就把钱放到房地产里面，那我就等嘛，等股灾的时候我再去借钱、所以说我在课程里面我会举一个例子、你说像在2020年那时候疫情一来，你知道吗？0050跌到60几块啊。那你最简单，比如说我就拿房子去借个2-3千万嘛，我去买0050就好了，台湾市值前50大概不会倒。你知道0050后来涨到150几，你知道吗？那我去借个2-3千万，我这样一赚会赚个4-5千万。那我赚了4-5千万，我再去买房子，我再把钱再 parking 到房地产去。2022年美国大幅升级，0050又跌了30%了，你看机会又来了。这个就是一个配置。
所以老师，你在课程里面其实有教大家说，除了这个投资心法之外，也有针对金融股、民生股跟 ETF 要不同的族群做配置嘛？那你建议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第一个你要了解你自己，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的爸爸，我后来也是推荐他买一些股票，但是老人家80几岁了，所以他买了2000多万的那个电信股，他要的就稳定。那我后来推荐他买那个00878，他买了1000多张。因为老人家要的是稳定的现金流，但是你不能说哇，他买几千万你也跟着买，不一定哦。为什么？因为电信股来讲，它的殖利率太低，殖利率太低。你说像拿远传做例子，大概就是配个3.25块，可是股价60块80块，殖利率太低。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老人家存，年轻人不应该可以存，不一定可以存，因为人家买几千万，你就买几十万。但是呢，远传我后来在课程里有分享，我们抓住 timing， 你去给他看过去几年你做价差都可以赚10几%。所以说你要懂，我觉得说其实买什么商品重点是你要懂。那你懂这个商品以后呢，你还要再按照它，它还是有景气循环。你按照它的景气循环，你怎么样去想办法去把它赚更多的钱出来。所以说这个懂才是最重要。也就是陈老师常在讲的，股海再走知识要有了，只是很可惜大家都是到处去问名牌。那我讲实话嘛，我这招胜利方程式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讲，对不对？比如说我看到这房子，哇，这开得好低哦，我会跟你讲叫你去买吗？会不会？
老师就会先买了。
对啊，所以我们是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要自己去找但是你有这个方法你才可以长长久久。
嗯，还是要自己掌握那个关键的技巧才是最重要的啦。那其实最近这个陈崇明老师呢，他有在知识卫星开一堂复利引擎陈崇明的沉稳获利全指南的一个线上课程。我觉得这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对啊，听起来很厉害。
对，那老师这一堂课跟之前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听说是集你30年的大成
啊。人生很快啊，30年啦、
哇，一转眼就过去了。
对啊，我研究所毕业到现在就30年了我上班也上班25年了其实这个就是我诚实讲了，我们买股票都赔过钱了，你吃饭会咬到舌头了。所以我这30年过来讲真的，我们也赚了很多钱，也赔了很多钱。但是重点在哪里？我们把知识经验留下来。我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会赔钱，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做。所以我是去分享我自己的经验了，因为我现在观察未来的年轻人会很辛苦。你看你们看房地产就知道，那房价这样涨，年轻人哪有未来？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那我自己也是，我年轻也是当5年流浪教师的，我也养3个小孩的，对不对？可是我也上班25年，我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入财富自由。我觉得年轻人你一定要做投资，不然那个物价房价会压死你，压一辈子。但是你做好投资就等于帮你装一副翅膀你可以飞得高高的，飞得越高越好。但是股市虽然是摇钱树啦，但是股市也会坑人也会吃人每个人都想去股市提款，那我问你谁是提款机谁是被提款的所以说我把自己过去这30年我赚钱我赔钱我累积的经验，而且这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以前出的课程大概就是只有出10堂课12堂课啦所以说它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只能够专注在单一主题但是我这次整整写了48堂课，48堂课我就是希望说怎样让你从零到有比如说让你从小学到研究所毕业你可以入门的。 所以我一开始先写一些入门的心法，其实入门心法很重要，你有正确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好，这些开始写。那再来就是写一些退休老人的规划，你退休你会碰到什么问题，你会越活越久，当然你会碰到通膨物价上涨，这很恐怖，所以退休族怎么规划，这里有写。再来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族，这个我们帮你规划。所以说第一个投资理财的基本知识，再来理财的 EQ， 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688的台积电你敢买，而且我388的台积电你不敢买，你抱不住，为什么？有时候都是输给自己。所以我也增加了一些理财 EQ 的课程。那再来民生股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些股票了，但是那是十年前，现在都很贵，殖利率都很低，但是民生股有它的优点啦，因为你每天都会吃它，都会用它，它的获利很稳定。不过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让你去赚更多，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老师又学到了金融股，今年金融股是一个亮点，为什么？因为 AI 电子股太高了。好，你看前一阵子，你看那个宣布鼓励很好的，像金城银、玉山，有没有？台中银，他只要鼓励一好了，股价都大涨，一天都涨5-6%。那为什么？就是最主要是去年不好。那去年为什么不好？是因为前年升息的关系。所以有前因后果。所以我今天在课程里面，我也很大的篇幅着重在金融股。因为金融股去年是很衰，股利很少，但是今年绝对是亮点，
可能会降息，
降息也是一个亮点，但是降息对于银行为主的、租赁为主的、寿险为主的金融股也有不同的
选择
影响。好，那再来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 ETF 了。
对，
以前投资人比较幸福，就是股票那么多，买 ETF 就解决了，现在不行啊，现在 ETF
百花齐放了，现在
对呀。那 ETF 太多了，
还有什么季配啊、月配什么都来了，
还可以组合什么双周配，有没有？还有不配的，那到底哪个比较好？现在 ETF 太多了，投资人变成一个选择障碍。所以我在课程里面，我先第一个 ETF 入门篇，你要懂基本的观念，因为 ETF 一直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但是你如果了解它的指数的特点，它这档 ETF 它强调的是什么？比如说它是市值的，还是高股息型的，还是它主题型的？或者它指数调整几月调整怎么样调整，你要去了解这些基本的观念。那你了解了以后呢，其实讲真的啦，新的 ETF 出现，你可以从这些基本的观念去选择去了解，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 ETF 我们怎么样去赚它更多，比如说有些高股息型的，有些圆形的，我适合左侧交易，不断的往下买。可是有些像什么杠杆型的、反向型的，甚至那个市场波动比较大的，像中国香港，我搞不好我适合右侧交易。好，那我左侧跟右侧加起来有一个微笑曲线。好，那我要怎么判断？所以我又讲了技术分析，讲了一些资金的配置。好，所以我是今天是这样子。这个课程跟我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说，课程真的是包山包海，写得很辛苦啊，48堂课。好，48堂课，所以你想得到的我基本上都写进去的，你用得到的我也写进去的，我过去30年学到的我都把它写进去的。好，我是希望说你还是先学习投资自己啦。好，那这个48堂课这个售价真的也是超级无敌佛心啦，
很佛心吧，
非常佛心啦。
而且在4月14号之前购买这个课程还有低于4折的优惠哦，输入这个地产秘密课的优惠码秘密课存股还可以再折350元哦。
我们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
因为其实真的在这个通膨的年代，真的觉得这个钱越来越薄，以前出去觉得1000块很快就没有，现在不是哦，放个3-4千块好像1-2天
会不会是你太会花啊，
没有没有。
你们年轻人，你们小妹妹你知道吗，在我以前那个时代，
小妹妹很久没人叫我小妹妹了
你知道吗，在我以前那个时代，那时候刚发行1000块的时代哦，我们拿一张1000块出去是无敌的状态，
无敌是可以用几天，
你就是什么你想吃就吃，想买就买，想看电影就可以，还可以找钱回来的哦
现在1000块很难用哎。
钱哦，会越来越薄。
通膨的威力啊，
真的，我小时候看电视剧哦，小时候那时候讲有钱人怎么讲，你知道吧？单霸班，那时候百万是有钱人，就像中国以前万元户是有钱人。你现在100万哪够啊？1000万你都不敢讲自己是有钱人呐、钱会薄。
真的。
所以说你要投资，你要有你的资产，你要有股票，你要有房地产，你要有资产，那资产之间要配置，还有一个就是先后顺序。你当然老子就是有钱，那你房子喜欢就先买嘛。可是如果小资族，哎，你要先存股。但是股票这么多，民生股、金融股、ETF， 还有做价差，还有存股的，还有什么核心持股、卫星持股，要怎么选呢？没关系，你先花一点小钱，先花一点时间啊，累积你自己的脑袋。好，那你将来呢？股海再走，你知识要有嘛？哈，我们是希望说让你。就是这堂课啊，学校没有教啦，学校没有教你买房地产，没有教你看房子啦，学校没有教你买股票，没有教你投资啦，那这个要靠自己。啊，那陈老师以前我教书教二十几年啦，我是真的学校老师哦，不是股票老师哦，对不对？啊，那我就是分享我自己过去三十年，我赚钱我赔钱啊，从一个流浪教师到现在一年领600万股利的一个心路过程。啊，那我把我的知识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堂课很棒，不管是小资族或退休族、三明治族或投资小白或进阶的投资者都适合，就是
让你48堂课让你从零到怎样到专家。
对，
所以说写48堂课的用意是这样。
嗯，那最后还是再提醒一次听众朋友，如果对这堂课有兴趣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输入秘密课存股，在结账的时候，这样可以再折350元哦。
好，那这一节非常谢谢陈老师。
好，谢谢两位美女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
好，拜拜。